自己生日会许愿，别人的生日也期待，也会许愿，而且呢，许愿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一定都是期待更好，对不对？好上要加好，不，那每一个人的那种许愿不一样，就是说每一个人需要的可能都不太一样，对吗？好，我们呢今天居住在这块土地上面，今天我们当然不是要来讲加拿大的历史，好，那但是呢我想就是说呢，特别在这个日子的时候呢，我们不仅呢看着外面风光明媚，然后呢想着去哪里玩，我们更要为这个国家也来祝福，对不对？也真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享受着加拿大所有的神给的一切，无论是这个非常棒的一个空气啦，这个雨水，还有一些的福利等等的。那加拿大的国歌有没有唱过？国家的国歌唱过吗？唱过的举手。没有，没有 要叫你们背，只是像在加拿大的国歌的那个里面呢，有一句话里面讲到说 God keep our land glorious and free，神让我们的这块土地，我们的国家能够呢充满了那样的一个荣耀跟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其实加拿大跟美国这个北美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对吗？但是我们真的要说，其实在这块土地，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些的法案，有一些的事情仍然让神非常的伤心。今天要真正的达到自由跟富足，还有看见神极大的那个荣耀跟作为的时候，不仅仅是加拿大是哦，这经济多么的繁荣，好，多么的富裕，然后呢都没有人失业，不仅仅是要达到这样子一个地步。亲爱的主，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说，主啊，我真是盼望加拿大的每一个，无论是年长的年幼的，都能够真实来认识这一位赐福的主，对吗？我们今天有一个题目，有一个题目叫做持续扩张的关键。你说啊，扩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什么是扩张？什么是扩张？用中文看很容易 就知道嘛，就是扩大嘛，就是张开来，好像那个容量更大更深更广。亲爱的弟兄姊妹，扩张是什么意思？扩张其实是神的一个心意。今天我们盼望什么呢？我们的眼界扩张，我们学习，我们的知识扩张，我们很盼望，就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也怎样，也能够拉大，更加的美好。今天有我看了一下开始点名好像有一些人不在我们的当中，是去 camping 了呢，还是到哪里去了？阳光非常的好。那 我知道这边呢 原先播报今天是怎样，天气不太好是不是？天气的那，但是你看阳光明媚非常的棒。不单单是这两天，紧接着下来又有所谓的牛仔节 Stampy 又来了，对吗？大家的那个心会不会有点那种摇动摇摆，心花花的也想要玩，对不对？牛仔节，这是我去年就来到这里，但是呢今天当然不是在讲台上面要跟大家来讨论说怎么样的做一个牛仔节的攻略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看见，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过牛仔节，去年我七月多这段时间我不在是在那个在美国，我发现在里面的记载是每年至少有100万人以上来参加这个牛仔节，人多得不得了从6号到15号，那简直是每一天人声鼎沸，又有免费早餐，又什么一大堆的，我不是为他宣传，但是我在看的时候里面有很深的。然后呢据说加拿大觉得就是号称自称应该是这么写的，就是说号称是这个里面的那个表演，无论是马术或者怎么样的一些，据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你们认同吗？你看看我，看看你，你们是没有看过呢，还是不认同呢？每一年有这么多的人涌进，我心里在想说，今天我们如果办一个布道会或培灵会，有多少人呢？有多少人来参加呢？今天在这个当中，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赐给我们的大地雨水，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但是呢却发现人好像不太重视来到神的面前。有没有发现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 渴望在今天不仅是嘉年华会，不仅是只是我们去看，哇，那个马术简直精彩的棒，跟什么似的 evening show 好棒，那个好像 grand show 啊，好、哦、怎么这么棒，对不起，我还没有看过，只是看了一下那样子、哦、如果今天大家聚集是为了来敬拜神，如果大家是里面渴慕让加拿大唯一的主唯一的神就是耶稣基督，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来认识来敬拜他，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发现社会很多的问题，家庭很多的问题，个人很多的一些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需要更大的扩张跟突破，承认吗？哎，没反应，没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心里都在想什么，当你在过生日的时候你想要怎么样，你的许愿是什么？我的身体，我的健康要更加的来扩张，就是我的健康要更好。今天如果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容易沮丧，容易挫败，那我就盼望神今天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哎，我仍然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对吗？我的生命好，要更加的来扩张。如果今天在处理在婚姻的关系，在亲子关系当中有一些挫败的，我们盼望在这个当中，我们里面很期待是什么呢？能够更加的来扩大我们的关系，要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以教会来讲的话，不仅是个人，教会的职跟量，我们每一个啊，那前一阵子刘同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啊，那他们呢，因为呢这个教会呢这个人数又增加，又不太够做啊，而且他领受，刘同牧师又领受呢，那么就是要建立荣耀的教会，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在旁边呢就盖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堂啊，更大的一个堂，为的不是彰显说你看我教会多大，而是在这个当中盼望神的名能够更加的被高举，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被扩张，我们需要被扩张。你的里面有一个期待吗？今天神并不会希望我们满足现况，跟你旁边说，不要满足现状，
不要满足现状。
今天我们是在这个加拿大的国庆的时候在讲加拿大的国庆，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世界上面还有举目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世足杯在莫斯科，有没有看？哎，奇怪，大家都很冷淡哦，好像我讲的是那种不晓得是哪里的话那样子哈，没有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也好，或者是我们不只是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情，我的小孩怎么了，我的婚姻怎么了，不是只有这些，我们需要更多的来看，因为世界上面以及我们环境里面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可能不能够亲自到莫斯科那边去看，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看见这么多的国家参与，那么多的国家还包含一些回教的那个国家也参与在当中，好像有30几个国家，如果我的资讯没有错的话，在这个当中我看到有一些宣教的团体跟当地的教会，基本上苏联并不是开放信仰自由的国家，不可以公开的传福音的，不可以的，会受到逼迫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的教会就想到就是说设置转播点，然后在这个当中想办法来传福音。那有一些的宣教团体进去就设置一些什么，比方说什么医治椅，什么漂亮的那个伞，然后呢让你来说来抽一个，其实那里面是经文，像这样子就是有一些的包装。但是他们面对到一件事情，需要求神来怜悯，因为可能会被抓。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愿意做？他们盼望他们的生命不仅是好好的在自己的国家里面，他们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因着他们付上代价能够得福。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经文，以赛亚书54章2到3节。我用扩张这个名词是因为呢，圣经里面多次提到扩张，包含之前我们曾经读过的雅比斯的祷告，好，扩张第2节跟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第三节，因为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好，第一节呢，我没有选。第一节它其实讲的是什么呢？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知道以赛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以赛亚这位先知，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神给他的一个启示，在当时他所遭遇到的北国呢已经被亚述灭掉了。他在写以赛亚书，当然也有人说，哎，以赛亚书有一些怎么以赛亚可以看到他死后100多年的一些事情，那个叫做预言啊，就是有一些的，那是神给他的一个启示。那在这个当中呢，这一段的这几节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看见第二节跟第三节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扩张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命令。什么叫要？你必须要做这个，你必须要做这个，你必须要做这个。它是一个命令，它不是说你要不要，我想要。 No， 这一段话语在说什么？以色列今天北国已经在当时已经被灭，南国也遭遇到什么敌人的侵害，南国是后来被巴比伦所灭，当他分成南北国的时候。可是你知道吗，以赛亚却在这样一个困难的那个当中，他领受神的启示，说要扩张帐幕之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用帐幕？帐幕其实是代表以前会幕，在圣殿还没有建立之前呢，那么是就是你们现在呢，我自己本身是很不喜欢 camping 的，因为以前有一些不太好的经历，就是呢 camping 的时候人家都不让我睡觉，一下红豆汤啊，要不要喝红豆汤，一下干嘛那些，说走去夜游，所以呢从此我就不再 camping。 帐幕会幕是代表它随时可以移动，帐幕是什么？代表神跟人相遇的一个地方。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要扩张你帐幕之地。那这个帐幕呢，通常是用这个羊毛做成的那个条状，布条，然后呢这样来盖的。什么叫做橛子？什么叫做橛子？橛子就是呢，当你有没有搭过帐篷？有搭过啊，很多人都点头啊，很多人都点头。我是没搭过，因为跟别人去 camping 的时候是别人搭的啊。钉下去，把它固定的那个木桩，那个是橛子。今天呢，如果他今天他搭了一个帐篷，发现太小了，他要扩大，要有拥有更多的人进来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从中间啊，把那个就是中间，然后还有旁边，往旁边就是等于说布条再盖在它的外层，再把那个布条再拉挪，就是多加一层，然后把橛子拔起来，然后往外头重新钉定就好了。但是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问题，当你要扩张的时候，你的根基就是定下去的那个橛子是必须要是稳固跟平衡的，对吗？你在搭帐篷的时候，你不能说这边钉得很那个，那边又那个，那整个的一个平衡，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这里，因为你要向左右，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以色列人面对国破家亡，很多敌人，很多人想要在这个当中，当然是神允许的，看起来好像是生不出来的无儿无女的。记得我前面读的那个第一节的经文我没有选，他讲的是什么？以色列人被毁坏，被赶逐，那种荒凉，生不出孩子，你懂我的意思吗？生不出来，没办法生产的这样子一个好像很贫穷，很窘困，很糟糕，被人羞辱的，然后呢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希望的。他说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 神早就有一个心意，属神的百姓，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这样子的。你不是只有为着工作而活，你不是只有为着这样的小小那个你眼睛看得见的。神要来扩大，要来扩张，扩张我们的影响力，扩张我们的生命。神要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蒙福。但是问题是，你相信吗？你看见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吗？他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其实呢，就是什么叫做没有丈夫的儿女会更多，在第一节那个地方，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神要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问题是你要不要？你有没有看见？你想不想要？不要限制，你看到没有？不要你限制，什么东西会限制神来扩张我们的生命？什么东西会限制教会的成长？什么东西会限制家庭本身的人际关系跟那个和睦呢？什么东西呢？我们里面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就这个样子，我的婚姻就这个样子，我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了，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自己限制我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你有看见吗？今天神要给你的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可是你必须要先有看见，才有可能被扩张。那要怎么样能看见呢？我讲几个关键的哈，关键的，看起来说，哎呀，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你做到了吗？第一个，你想要你的生命或者你的家庭各方面那些被神来扩张，领受更多的神的一个祝福，教会要扩张。第一点，昼夜爱慕神的话，来跟你旁边说，昼夜爱慕神的话。
昼夜爱慕神的话。
你说好难哦，很难呢，圣经我都读不懂哎，东跳一下，西跳一下。我们最近呢，昨天的进度，前天的进度，刚刚读到诗篇119篇哈，是整个圣经的，就是诗篇里面最长的一篇。来，我们来读一下诗篇119篇97到98，请我们一同来读，请。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这里讲到诗人在这里说，我何等，我爱慕到一个程度，我非常非常爱慕，哇，简直是说不出来的那样的，我爱慕你的律法，律法诫命那些都是神的话，我终日不住的思想，说哎，这个人是没工作着啊，整天闲闲没事，所以他在整天在想。不是，他渴慕到一个程度，因为他发现里面的宝贝，神的话是一个宝贝，不是读起来如同嚼蜡，你知道吗？什么叫嚼蜡？我是没嚼过了啊，没有味道。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有没有觉得很多的时候在环境的里面，在环境的里面，我们常常好像被打，我们的软弱胜不过，我们的习惯胜不过，我的情绪我没办法掌控，然后呢，环境那个里面的我很想要它改变改变改变，怎么就改变不了，让我的工作我也很想要，我也很有能力，然后一直上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什么？当我爱慕，当我思想，当我常存在我的心里的时候，说哈，读神的话就能飞黄腾达，你要不要试试看？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有智慧吗？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抉择，面对婚姻里面的一些的选择，面对爱不下去，面对很多的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再往前进的时候，你知道吗？这里讲到，使我比仇敌都有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更多的智慧吗？我不讲他的聪明。提摩太后书3:16-17，来，我们来读一次，请。在这，等一下，读圣经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样？是刚刚呢，我一听呢，很多部，听懂吗？就是说有人这个时候开始，有人那个，一二三开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这是神，这是那神透过保罗在这个当中写给提摩太的一个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说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是神自己透过感动人写下来的。到目前为止，圣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也是被翻译最多语言的地方，最多语言的一个书籍。 你好好读了吗？你认真读了吗？还是你以为你知道？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很多时候我们都盼望自己在行为在言语在各方面那些呢都能够怎么样，没有瑕疵，找不到缺点。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更多的有智慧，你需要读圣经；你想在生活当中有力，需要读圣经；你想要看见说今天我该怎么样来做，圣经里面讲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看不清楚？我面对亲子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的脾气，哎呦，我忍耐不下去。然后我面对婚姻的时候，觉得说，哎，天哪，怎么隔壁的那个某某先生，这比我老公要好的很多。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请问你能够得胜吗？越想越气。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每一天思想的是什么？这里讲到，你想要成为一个完全吗？你的说话更加的不一样，有智慧；你的思想不一样，你的情绪的管理不一样，你知道吗？圣经今天基本上。应该是我们的粮食，你一天要吃三餐，对不对？请问你多久吃一次圣经？每天吃吗？吃得够不够？五分钟？是不是只有五分钟？五分钟够来引导我们24小时吗？马太福音4:4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多久不吃饭？一个礼拜来教会读这一次是不够的。而且今天呢，我们因为呢星期五有小组嘛，那小组我就试试看，就是说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祥瑟传道讲什么？还好他没在，不然倒伤心的啊。主题是什么？不知道，才过了5天，忘了已经80%-90%，然后底下有几点记不清楚。那圣经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那个经文，请问你听完了之后，你有没有去默想？有没有更多的把圣经记在你的脑子里面，然后行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想要更加的圣洁吗？你想要更加的明白神的旨意，认识神吗？你需要认真持续的读圣经。跟你旁边说，认真持续的读圣经。你想要你的生命不一样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是情书哎，跟你看起来不太像。有没有谈过恋爱？哎，奇怪了，怎么大家没有反应？有没有谈过恋爱？不敢回答。这谈恋爱也不是坏事，应该是有谈过。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谈过，有没有写过情书？很多没有。我们今天呢不用情书啊，这个写东西太慢。我们打电话啊，打电话也有点落伍了。好，我们就发好在 Facebook 上面啊等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情书你接到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的开心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得很不像情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那样的一个胃口，有那样的一个渴慕。北美太富裕，今天你要读什么版本的都可以，还有电子版一大堆，还可以用听的，对不对？你当漏一些东西的话还可以用听的，你做家事你在弄园艺什么那些都可以听。有没有试过？我有一个那个之前有一个弟兄跟他传福音了之后，他非常非常渴慕，所以呢，他就在台湾哈、那个弟兄呢很年轻，当时他没有孩子，他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渴慕那些哈、但是呢又在车上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因为他呢是住在这个台北的郊区，但是他要坐那时候他没有车子，没办法开车，所以要坐很长一段车子才能够到台北市中心去上班，他就用他搭车的那个时间，然后呢在手机上面带一个耳机，然后听圣经，这样来听圣经。他现在教会里面有服侍敬拜的主领，这样来听姊妹，然后生命很大的一个翻转跟改变，你相信吗？我先讲个例子哈，我今天早上在安静的时候呢，刚好看到一个，就是呢，因为台湾有一些的监狱哈，有一些监狱，他们每一年呢都有人特别去做监狱的。对，受刑人的福音工作啊，有专门有人有负担，然后进去做，然后进去做呢，那刚好呢， 他们这一次的就是前几天应该是这两天呢，有受洗的受洗人50个人50个人，是好像是女的女的受洗人，在那个当中呢，那么就有一些牧者就进去就访问了一些，其中有一对进去做福音工作的，是他们以前被关过，有没有听懂 ？Hello。就是他们自己本身也因为一些事情，然后是被关进监狱里面去，然后呢还有到那个就是吸毒啊。那一对，我看一对传道夫妇，其中一个呢，他是以前呢就是说呢吃那个叫什么，可以安非他命什么，反正就是毒品之类的，然后呢吃到一个地步是呢，他整个膀胱什么就是器官坏掉，根本戒不掉，他知道对自己不好，然后呢怎么戒戒不掉，每一次一出来不到一个月，那些又重新进去，后来听到说有晨曦会，好，晨曦会就是专门帮人家福音戒毒，因为晨曦会的创办人刘明和牧师他本身以前也是吸毒的，但是被神拯救，所以就听到说啥读经祷告就可以戒毒，怎么可能啊，他就进去半年之后他就把那个毒戒了，可是呢按规定他必须在那个晨曦会要待一年的时间，因为后面你 要懂得怎么样的持续的保持跟神的一个就是持续在神的话语的那个里面，他半年他坚持要出来，就出来之后不到2个月他又重新吸毒，外面引诱太大，后来这次他下定决心他就进去，后来呢他是完全戒掉，然后出来之后呢他就在教会当干事啊什么那些，后来嫁给传道人。那他的先生呢过去是因为十几岁就改造枪支啊，然后吸毒贩毒，反正这就是被抓，但是后来神呼召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先生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他的先生说那个当别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不信，但是呢那一天传讲的信息让他读到的是浪子回头的故事，路加福音15章，他泪流满面，他突然发现今天我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还是爱我的，非常感动，所以下定决心要脱离过去那些不堪的那个岁月，神拯救他。以前呢是去残害别人卖毒贩毒的，那现在呢是帮助弟兄姊妹更多的认识神。现在弟兄姊妹在话语的当中可以来遇见神，生命可以改变，你相信吗？今天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求主亲自恩待。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读圣经，但是很多人不爱读，束之高阁。之前有那个守望台，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曾经来按我家的电铃，你知道这个吗？耶和华见证人会，明白吗？就他们两个也有外国人啊什么的，他们传福音的精神是很好，但是呢他们的圣经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是改过的叫做新世界译本。那当时呢他来的时候说漏嘴讲了一件事情，他就说呢他去拜访很多的一些的就是去敲门那些的时候，很多的号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但是呢圣经都在那个地方摆灰尘，听懂我讲的意思吗？我听得非常难过。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想要你的生命不一样吗？你想要被提升吗？你想要更深的来认识神遇见神吗？你需要好好的来读。今天有太多的地方，包含中国的偏远的地方，好像现在也很难买得到圣经了。那北韩啊，穆斯林的那个国家根本就信仰就是不自由的，但是在那样逼迫的当中，你知道吗，他们是抄写圣经，就是好不容易弄到一本可能只有新约用手抄的，然后每个人这样来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自由的拿到，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个胃口？求主怜悯。很多的人是说呢，我不太会读，读的不太懂等等，坚持读下去，无论是速读每天读几章，或者是精读，你要背诵，你要默想，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听到的时候要做笔记，跟你旁边说要做笔记。
做笔记。
为什么要做笔记？听完了之后白白的，然后就怎么样，就忘掉了。然后呢跟你们讲说我们教会有网站，上面会那个大概礼拜一礼拜二就会 update 啊，那么会有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息会在上面，有谁上去听呢？好，有人上去听，好，有人上去听，你也可以传给别人了哈。不是说今天我讲的怎么样那些，是因为神的话本身就带着能力，你相信吗？天天读圣经并可以得医治， 你说怎么可能？哎，希伯来书那地方说讲得非常清楚，神的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快。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相信，你坚持，有许多的人在神的话语的当中亲自遇见神，明白神的心意，得着安息，你要不要有平安？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发现神的安慰在当中，你的信心会增加。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都在学习，不是我今天我的信心够坚固，我为什么紧紧抓住神，我是为什么坚持早上要读经的读经祷告。二到五不代表呢一六日不用读，不是。那我今天成为传道人，我更需要更多的来读圣经，大量的读圣经。有的宣教团体你知道吗，那个祷告，那个叫做穆约翰，他规定他的同工一天可不是只是读四章圣经啊，要成为他的同工一天至少要读十章以上，大量的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多渴慕吃属灵的粮食呢？今天读圣经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很软弱，上上下下，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知道吗？更多的读神的话，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跟应许上面。同时读圣经可以认识自己跟别人，改变我们的思想意念跟我们的人生观、生命观、侍奉观。我来试试看，今天你读圣经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你想要被神来扩张吗？你想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吗？你想要在这个福音的当中有能力吗？你想要得胜吗？胜过这个世界吗？你知道吗？圣经怎么讲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是什么？有福的。跟你旁边说，读圣经默想圣经是有福的。你每天花多少的时间读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说读不懂，不要说你很多事没有一个闲人，大家都很忙，重点是你看不看重他。你真的想要更深的被神来扩张你的影响力，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包含教会的提升，都从渴慕神的话，愿意去读，愿意去宣告。圣经也是武器，记得吗？主耶稣到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用什么来打退魔鬼的？神的话，就是他自己的话。你神的话不够多的时候，你怎么打仗？今天我们是在人生如战场，我们今天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神的话你出不来的时候，你真的要用的时候你找不到，因为不够熟悉。我来做一个小测验，小小的一个测验。我们在一百啊，在我们受洗的课程啊，慕道受洗的课程，我就提醒大家要什么？要记圣经目录，创出立名声、苏士德、萨萨、王王代代、拉米斯、旧约目录、新约目录，请问会背的举手？少数，请放下。各位，我们当中很多是已经受洗多年的基督徒，你背不出圣经目录，我不知道是我该哭还是神该哭。创出立名声、苏士德、萨萨、王王代代、拉尼斯、博士真传歌，你要背得非常的顺，连找圣经都找不到，以赛亚书是旧约还新约都搞不清楚的话，实在是愧对神。你想要你的生命被提升吗？好好来读圣经。重点不是你只要下定决心读，不要轻易放弃，不要读到你不想读的时候你就跳过去，读不懂的时候就跳过去，坚持去读，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不一样，被提升。来，第二，随时火热祷告。跟你旁边说，随时火热祷告。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十九节，我们一同来读经。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第十九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好，我们先读这里。这里讲到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这是谁讲的？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的。
保罗是一个被神大大的大大的这个使用的一个仆人。新约总共多少卷？ Hello， 新约几卷？新约有几卷？
27。
旧约呢？
36。
三几？
39。
旧约有39卷，39、27。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我们在受洗班的时候就会提醒大家，好，都会提醒大家好好的回家，一天背5个圣经目录。每一个人的圣经都有，它是简称创世纪、创出立、民生，好好的来研读圣经，求主亲自恩待。你吃的不够又偏食，怎么长得好？我们都希望小宝宝长得很好，长大成熟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于神的话。在这个地方呢，以弗所书保罗所写的，保罗总共写了呢，新约是27卷，他总共写了13卷，哇哦，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他这里讲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才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这么被神大有大大重用的仆人，建立许多的教会，他竟然要大家为他祷告，他才有胆量，才能够得着口才，能够放胆传讲。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非常的重要。我们在100的课程都会提到说，祷告就像呼吸，你可以多久不呼吸？捏住鼻子试试看，1分钟恐怕都不行吧。有的人肺活量比较长一点，那些你说哇不得了，大概不到1分钟你就已经吃不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看重祷告，你知道吗？你说你怎么知道？看看耶稣是什么生命。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不单是里面有耶稣基督，徒的意思是跟随者。耶稣基督想什么我们就想什么，耶稣基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非常看重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路加福音11:10，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看重祷告，当你向他来祈求的时候，他愿意垂听你的祷告。但是你花多少时间来祷告呢？你是凡事祷告吗？你是随时随地祷告吗？你祷告的时候相信神要成就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讲的几点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都是基本动作没做好，基本动作没做好。今天你想要你的环境改变，想要你更健康，想要你更有福，想要你的家庭更不一样，想要你的个人在工作职场上面，甚至你的经济都需要祷告。跟你旁边说，祷告，祷告，再祷告。祷告不一定来教会，在 Zoom 里面也可以祷告，对不对？洗澡的时候可以祷告，开车的时候可以祷告，这叫随时随地。你随时可以祷告，每一件的事情你也可以放在祷告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是建立关系，跟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祷告的深度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多认识神，祷告是读经一体的两面。我鼓励大家导读，就是当你在读经的时候，你用神的话来祷告。比方说这里，因为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里你就可以向神用神的话来祷告，说，主啊，你说的祈求的就得着，主啊，我要向你来祈求，我就可以得着，我要向你来寻找，我就可以寻见。就是你用神的话把你自己套用进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亲自恩待。你多久祷告一次？是像呼吸吗？随时随地都要呼吸啊，吸进来神的一个心意，呼出去你自己的。你知道祷告可以改变生命吗？可以改变环境吗？祷告可以提升我们的信心跟爱心吗？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难为以色列祷告，很难为，为什么刚刚鼓励大家就是说参加祷告会，祷告会不是少数几个同工，也不是今天我要凑人头， 今天你想要经历神，你不在祷告上面下功夫，你怎么看见事情有转变？你怎么看见你有翻转？不是只是今天我生病了，我来到神面前，当然这样也很好。然后我的工作出现一些问题，我来到神面前，大事才来找耶稣，小事我自己搞定，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天24小时，我们说十分之一，请问你有没有花十分之一的时间来亲近神，来读他的话语，来祷告呢？我们在那个前几天哈，那原来那个就是我母那个母会哈，那个丰盛生命灵粮堂哈，那温哥华的当中有一个姐妹呢，因为呢她就是说呢，这个之前呢哈，那么很不容易有孩子，那后来呢我们拼命为她祷告，然后之后她现在那个孩子白白胖胖的，生了一个儿子哈。那然后最近呢，她的儿子也生病，然后呢她的老公呢也在生病啊，最那个的呢是她的爷爷。然后呢就突然就是昏迷不醒，可能是那个叫做什么心肌梗，不是 no, 就是可能是有那个叫什么塞住血管塞住，昏迷3天。他一开始昏迷的时候就发在那个就是他们有个群组好来祷告，昏迷了3天，然后大家猛力祷告猛力祷告，到第4天他非常开心的跟大家说谢谢大家的祷告，他爷爷就清醒过来。那当然要为后面因为不知道脑袋有没有损伤各方面那些求主格外的来保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你的家庭不一样吗？想要你的梦想实现吗？想要神成就大事吗？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是你信就要得着，相信的人凡事都能。你相信神垂听祷告吗？可能很多的人会觉得说有的时候神好像没有垂听祷告，可是你要坚持，因为连主耶稣都告诉我们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知道我们会灰心。不管现在或者是过去到现在，你曾经为一些什么事情来祷告，求主亲自来恩待，让我们真实的无论在任何时候随时随地多方的来祷告，让祷告成为你的 lifestyle， 就是生活方式。跟你旁边的说，祷告要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主耶稣，我告诉你，他任何时候的祷告，你说那是因为他是主啊？不是，他是设置榜样，他看重，他是人，他是神子，他都那么看重祷告。天未亮的时候，他去祷告；拣选门徒，他整夜祷告。上十字架他有没有祷告？有啊，十架七言，他一上十字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然后在拉撒路的坟墓之前他也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才祷告呢？把每样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不要灰心，继续的来祷告。如果在这个当中有一些是属于你的个人的一些的软弱，求主亲自来恩待。我在这个之前哈，我曾经提过，我在没有来这边哈，就是没有移民来这里之前呢，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也没有服侍过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哈，因为在台湾呢，也不是说没有中国来的，就是比较少啊，很多都是在那个哈。那然后呢，在当时我也不晓得神有什么心意，我在来之前呢，去参加一个就是最。要上飞机之前然后去参加的最后一个聚会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就是中国的宣教士，好，那他们请过来在这个当中就是向中国宣教的，然后宣教士在这个当中的分享，我也不晓得神要做什么。那后来呢我就在那边祷告，因为当时中国的土地只是我地上的一个名词，我根本没有进去过。当时我就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带领我，但是呢求主亲自恩待，让我有机会踏上这块土地，并且呢服侍每个人，这是我的祷告。就非常稀奇的是，我来到温哥华，我去温哥华的时候，竟然呢我底下我的牧养的这个有很多都是从国内来的，我真的是非常稀奇神的工作。同时有一次在祷告的当中，神让我看见中国的整个地图， 那时候我还没有进中国，看见中国的地图，结果却没有想到起来了之后啊，就是说呢，在那个祷告过了之后，我说神，你为什么会让我看见？因为祷告可以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的启示。当我在那个当中的时候，后来过了不多久，我就有机会进到中国上海去做宣教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里面有梦想吗？你有很多的东西，面对的是什么？需要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祷告可以提升，可以扩张。来，第三，常被圣灵充满。
常被圣灵充满。
好，我们看一下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的下。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里讲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依靠的是什么？人的势力，或者我们自己。我觉得我拥有很多的东西，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也不是依靠别人的，乃是依靠我的灵。谁的灵？万军之耶和华，是神的灵才能成事。来，下面还有一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你知道这上面在讲什么吗？主耶稣在。这个是呢，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这个当然也是进入，就是已经是呢这个门徒哈。那么主耶稣已经被接升天，但在这个当中呢，讲到什么呢？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耶稣，这是你们知道的。连耶稣基督都需要被神的灵所充满，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当然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人子的身份，可是你知道吗？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耶稣，后面才有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常常觉得没有能力吗？没有能力去做一些的事情吗？被圣灵充满是神的一个心意，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请问你多久被圣灵充满一次？圣灵充满不是圣灵内住，什么叫圣灵内住？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住进我的里面，他住在我的心里。你曾经被圣灵充满吗？你天天被圣灵充满吗？你说可是我不太清楚哎，确定自己被圣灵充满举手。你怎么确定的？怎么确定？ Ashley， 你怎么确定你是被圣灵充满的？
当时就会觉得那个就是心里特别火热，特别感动，然后就特别想赞美神。
好，圣灵充满不只是一个现象，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当那些门徒120个聚在一起祷告了将近十天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都说起方言。是不是一定要说方言才是圣灵充满的证据呢？答案是不是。一个东西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命令，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原文的意思，它是一个持续的，就是它不是只是一次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缺乏能力吗？彼得原来是三次不认主，胆小的不得了，但是后来他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你可以看到他站起来讲了一篇道，3000人信主。然后紧接着呢，有瘸腿的过来奉拿撒勒耶，我什么都没有，我没金子也没银子，我奉拿撒勒勒人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行神迹奇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很多时候你觉得无力吗？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知道要爱人，可我做不到，我需要圣灵。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就将他引到旷野，然后受魔鬼的试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在传道之前，他是被圣灵来充满来浇灌的，那个能力才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渴慕被圣灵充满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圣灵充满在我自己的印象当中，不仅是在祷告山的那一次，你在个人亲近神的时候，你里面渴慕被神的灵来充满的时候，他会来充满你。说有什么现象，有的人可能没有什么现象，但是如同 Ashley 所说的，你会觉得怎么样，你跟神很怎么样接近，而且你会很想要为他做什么。 在当时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呢？你会更加的爱他，并且愿意被他来管理，听懂吗？圣灵充满不是只是一个哦倒下去哦起来哦那然后呢讲一些听不懂的话，不是只有这些现象，是你的里面跟神完全的连接，我们需要更深的渴慕被圣灵来充满来浇灌。当然很多神学上的解释各家会有不同，说哦这个是什么东西的，讲来讲去从上面来什么从里面出来哦什么一大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圣灵充满让我们得着能力，让我们可以胜过很多的一些的软弱，而且生命会改变，彼得改变。你知道在当时使徒时代连管饭食的斯提凡他们管饭食的都被圣灵充满，都被圣灵充满，信心充足，被圣灵充满，放胆。好，斯提凡是为主殉道，为主殉道。这里讲到说当时的那些管饭食哦，管饭食懂吗？哦，因为人很多嘛，哦，那你不管的话就整个就乱掉了，哦，搞不好他们还要负责煮饭。在这个当中他说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当斯提凡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当众人他为主要来讲说主耶稣是怎样的人，他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说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他看见异象，后来就被石头打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需要常常渴慕被神的灵来充满，因为那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心意，更是你得能力扩张的一个秘诀。读圣经需要有圣灵的引导，读了之后要有能力能够呢把他圣经把神的话活出来，更加的爱人，更有信心，需要圣灵来充满来管理，你才有办法。祷告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否则你那个会很干，对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过去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我鼓励你向神来渴慕亲近他，因为这是他的命令，他乐意来充满。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来第四点，哦，很快的要结束。乐意放下和付出，来跟你旁边说乐意放下和付出。
乐意放下和付出。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非常熟悉的经文，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这个是放下，就是舍。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人以为信耶稣我就是相信了，我就受洗了，然后我就在那里没事了。 No， 你必须要背起十字架。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就是舍掉很多你原先的计划，你原先喜欢的，你原先的里面的那些你坚持的，你的想法，你的标准，这叫背起十字架。每个人都会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亲爱的弟兄姊妹，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要舍呢？你知道吗？要舍去你过去的，过去可能有一些伤害，过去可能有一些不饶恕，过去可能有一些失败挫折，你不要紧抓着那些，需要舍掉。这个是十字架，你抓住一些东西吗？过去的成功都得放掉。旧约里面有个人物叫做约瑟，有没有听过？约瑟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他的爸爸太疼爱他，太宠爱他了，在创世纪那个地方太宠爱他，所以呢他的哥哥，他上面那个十个哥哥都非常的妒忌他，因为他爸给他做一件彩衣，所以呢哥哥们就设计就陷害他，把他卖到埃及去。十几岁的孩子被哥哥卖到埃及去，里面有多少的愤恨呢？卖到埃及去，然后呢又被祖母陷害，因为他长得很英俊，很看起来很俊俏，他的这个波提乏的那个太太就要引诱他，但是他不从啊，然后呢又被诬赖关进监狱。你看他够倒霉了吧？他应该最能够说，主啊，你为什么会对我这样子？你为什么会对我这样子？好，这还没算，好不容易呢，这个里面呢官员来了，他为他们解梦，有一个人就出去了，那酒正就出去了，出去了之后他说，拜托你出去了之后要记得我啊，记得我，我在还在监狱里面。结果那个人就忘掉，听懂吗？ 哇，这接二连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遭遇到什么？被亲哥哥来背叛，然后呢，被祖母陷害，然后关到监狱里面，又被人家忘记了。经过十多年呢，总共这些日子，经过了十多年，你知道呢？他后来呢？他在埃及当了宰相，他给他的孩子两个儿子取什么名字呢？老大马拿西叫做忘了，使之忘了。我完全忘记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过去的伤害。第二个儿子叫做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就是昌盛，神使我在这个地方昌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抓住很多的东西不放吗？你抓住别人对你的羞辱吗？你抓住别人瞧不起你吗？你抓住你，特别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亲跟你讲的一些那种让你很受不了的一些的话吗？你抓住这些东西吗？我跟你讲，如果你今天抓住这些，你不愿意把它放掉的时候，你很难被神扩张来使用，你知道吗？求主怜悯。你说可是我就是记得，没有人叫你忘。他所谓的忘掉，不是说那些东西已经失去记忆，然后突然变成一个失忆，然后就记不得，不是，是已经不在乎，你愿意选择去饶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曾经讲过，不饶恕、苦读、愤恨、抱怨。这些东西就像一个人怎样，自己吃了毒药，却希望那个欺负你的人死，你听懂吗？那是很好笑的，你等于折磨你自己。今天约瑟到最后被神尊荣，是因为他选择。当他的哥哥一看他爸爸过世了，完了，这一下子约瑟一定来对付他们了。约瑟不是这样讲，他是说神怎么样，神早就知道让我先到这里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相信 生命里面的任何一个，包含你身边的最亲近的人事物，都是神安排的吗？即使你以前不认识神，你愿意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的这个你恨得牙痒痒的那些东西，你愿意放下吗？你愿意来祝福吗？选择祝福，要为逼迫的来祝福，更何况你的家人并不是你的仇人。很多的时候是你对自己失望，对吗？因为经过太多的挫败，考试老是考不过别人，工作上面上司也不欣赏，好，很多的一次挫败，结果你就下了一个结论，我很烂，把这些都放掉。圣经里面绝对不是这样讲的，神看你为宝为尊，你要不要选择放掉这些？今天如果我一直看过去，我怎么自杀？哦，我自杀过那么多次，然后我又得了忧郁症，我又怎么样那些，然后我爸爸怎么对我，我要是一直觉得的话，现在你看到的我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选择那一切，我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我很伟大，我不想活在过去的里面，我愿意被神来提升。生命何等的短暂，你要吗？付出我们看，然后要做结束好吗？来，下面哎，还有，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讲到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我。今天一个要被神扩张的人，你需要放掉你自己，从你自己去看这个世界，看家人的需要，看社区的需要，看你旁边人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是只是为你自己而活。主耶稣他付了代价，他牺牲他的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说，给予才是最棒的祝福，给予才能够被神来扩张。你愿意在金钱上面给予吗？你多关心非洲的孤儿，你多关心台北的那些可怜的那些吸毒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为主而活，为别人而活，为家人，为一些的宣教士，在金钱、在时间、在关怀上面都来付出。当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会扩张你的生命，让你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我们的教会才有可能提升，而不是只是说卡着丰盛生命粮堂增长增长增长，大教会大教会大教会，我们要更多的去给。我最后讲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做结束。今天讲的有一点长，因为我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呢，神让我的里面很痛。我们在北美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棒， 有一部很久很久以前的片子叫做《火战车》，有没有听过？有的地方好像翻成《烈火战车》，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看过的举手。啊，我有这么古老吗？那个里面的哈，不是那个演员，好，他在讲述一个呢，一个基督徒，很棒的一个基督徒，他是短跑名将，但是呢，他在这个奥运的比赛的时候，因为当天是礼拜天，他要去聚会，他的最擅长的是100公尺短跑，但是呢，在这个当中，他为了要仍然呢坚守主这个主日呢。他就选择放弃那个100公尺，那是他最擅长的。他是应该是英国人哈，那个当时国家啊，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可以放弃？就他选择了不在礼拜天的一个比赛，叫做400公尺，那个不是他擅长的。火战车是讲这个，他在这个当中呢，神仍然祝福他，然后呢就让他怎么样，仍然拿到奥运的金牌。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他的父母亲是中国的宣教士，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讲，应该会讲中文哈。后来呢，有一个故事，应该是中国的导演来拍的哈，好像6月17号已经在上演哈，可是他是用英文的那样一个发音。这个那个中文翻成Eric 什么那个名字有点难念哈。他呢选择了在奥运金牌的光芒底下。他并没有继续选择待在那个哇怎么样的被人家那个，他里面有一个 dream，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是他的父母亲指下的。他回到中国，很难得，他回到中国，然后呢当化学老师，教育孩子，并且把福音传过去。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日军占领了，所以他后来呢是因为信仰各方面的缘故被关到。这个集中营去，那个地方呢，是我后来才知道是李燕的家乡，好像是山东的潍坊，是不是叫潍坊？好，潍县的那个地方，在当时呢，还有纪念，就是有纪念这个李爱瑞的，应该在那边有设置一个，因为他帮助了非常多的孩童，而且在那里呢，很多的人非常的尊敬，因着他的缘故而相信了耶稣。他43岁就过世，为什么呢？营养不良，然后被折磨。他把他的太太跟两个女儿，那时候战争非常激烈的时候，送回到英国去。我看那个影片，就是说呢，他的孩子跟他讲说：“爸爸，你怎么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去？”他说他的心是在中国。今天他为什么做这样一个选择？我深深相信他愿意服侍，因着他的生命服侍更多的一些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今天我，更多的渴慕神的话，读神的话，行出神的话。一心来遵守，更多的向神来祷告，任何时候都来祷告，然后更多的渴慕被神的灵来管理来充满，愿意更多的舍去你原先的一些的想法，放下过去你所坚持所抓住的，好好的付出，神要来扩张，要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孩子的话语有限，愿你自己亲自对每一位弟兄姊妹来说话。主，我们向你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不一样，盼望我们的家庭不一样，盼望今天我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盼望我们的影响力更多，盼望我们的教会更加提升。可是教会是由我们来组成的，主啊，你要先来提升，来扩张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很多时候连自己都管不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时间管理，我们的家庭管理。主啊，求你怜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让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当中不是只是听完一篇道，让我们好好的来默想你的话语。主啊，好好的来研读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当成食物吃进去。圣经诗人说，如蜜，像比蜜还要甘甜，比金子更加的宝贵。主啊，给我们那样一个渴慕的心，给我们那个胃口，帮助我们随时随刻的真诚的向你来祷告，不是跟谁来比较，不是说我不会祷告。主啊，祷告是跟你更深更深来经历你的一个管道。主，帮助我们下定决心， 我们定要来更多的来经历你，认识你更多更多。主啊，也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来洁净我们，来管理我们。主，让我们渴慕，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胜过所有一切的环境。主啊，也让我们真实的愿意舍去不属乎你的，舍去我们的过去，放下所有的一切的抱怨，一切的苦毒，一切的不饶恕。也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愿意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教会，为这个城市，为我们的同伴朋友，为你的国度来付出。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再一次。